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腓立比书的二章十二到十八节。两年前呢，其实我讲过一篇道，那篇道呢是从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一节一直到十八节。那天呢刚好我记得很清楚，汪川生牧师也在这里，然后我就非常的恐惧战惊。讲完了以后呢他很客气跟我说，你讲他不错。不过呢他的建议是说，这十八节经文实在是丰富，有很多的内容他建议我下次如果讲了可以把它分成好几次讲，可以讲一个系列。那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把它分开的话，能讲出45到50分钟的一堂道吗？这十八节经文很感谢神。那这个两年以后今天我又有机会来讲这段经文。那不过这次呢只剩下七节了，所以准备的时候呢就不停的祷告，求神帮助我可以更加深入到经文中去，对神的真理有更深刻的了解。这个 slide 可以再往下一个。好，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呢是叫做见证基督，我们如何在生活里见证基督，活出基督的生命，把主的道可以表明出来呢？我们平时因为没有什么人监督我们，可能我们的属灵生活呢就比较松散，不能每天读经祷告关怀其他人传福音等等，缺乏一些属灵操练的自律性，还可能有不好的见证，在家里有怨气，在教会里有争论，让其他人看到了可能就不太想来教会了，我们的生命呢也缺乏喜乐。我们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呢就通过腓立比书这段经文二章十二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学习。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把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他是教会的元首，他为我们做了完美的谦卑顺服的榜样。求你通过今天的经文帮助我们了解如何效法基督，把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见证出来，同心合一的传扬福音。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教会其实已经腓立比书已经讲过好多堂的信息了，所以大家应该对腓立比书的背景已经比较了解。我今天就很简单的复习一下我们前面刚经过的这些经文。腓立比书是大家都知道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书信。那腓立比呢是马其顿地区一个重要城市，保罗是在他第二次宣教的旅程中建立了这个教会。我们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也看到我们知道当时腓立比教会是处于极贫穷状态之中，但是他们呢还一直奉献支持保罗的事工。保罗写信的时候呢他正在罗马的监狱里，那腓立比教会还特地派了以巴弗提带着奉献来看保罗。以巴弗提呢可能也告诉保罗，腓立比教会呢也正在经历逼迫。他们为什么受逼迫呢？很有可能是因为腓立比的公民呢都是罗马公民，很多是退伍军人，他们是尊凯撒为主为王的，但是呢基督徒是尊耶稣基督为主为王的，因而呢他们受到逼迫，而且教会内部呢当时也有纷争，所以保罗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写信给了这个教会。保罗呢在一章的开始有问安祈求感谢，从一章的十二节到一章的二十六节呢保罗是介绍了自己的情况，然后从一章的二十七节到二章的十八节呢保罗是在劝勉腓立比教会行事为人要与福音相称。那这一部分呢我们有分了好几次来讲。那第一次呢是一章二十七节到三十节讲了同心站稳要面对逼迫，然后呢前面两次呢我们是在二章的一到十一节讲了我们要效法基督要和谐一致，今天我要讲的是二章的十二到十八节，我给他起了一个题目叫见证基督。保罗呢在这七节经文里是通过了三个嘱咐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个嘱咐呢就是十二到十三节，保罗说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讲的是见证的一个态度。第二个嘱咐呢是十四到十六节，保罗说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这是讲见证的一个操练。第三个嘱咐呢是十七到十八节，保罗说要照样喜乐，而且要与他一同喜乐，这是讲见证可以结出的一个果子。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 保罗在十二节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我们记得保罗在二章的一到四节就讲到啊，要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要同心合意，而且要合到基督身上。五章十一节讲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而且呢，当时啊，李盼牧师也跟我们讲解了基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我们要如何效法基督，虚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基督是我们的榜样。那所以在十二节保罗就说，这样看来，意思就是说，既然基督是这样的一个心，那下面他要讲就我们怎么样可以效法基督，以基督的心为心来见证基督。所以我们看到这十二十三节呢，他的中心是一个嘱咐，是第一个嘱咐，保罗说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在这个嘱咐前面和后面的文字呢，都是说明补充修饰这个嘱咐用的。所以我们先要了解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做成这个字呢，在罗马书的七章十八节有重新出现过。罗马书七章十八节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个行出来这个字和做成呢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知道做成呢就是行出来的意思。所以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意思不是说我们要靠行为来赚取这个救恩，也不是讲得救的人呢要保持要完成这个救恩，而是指我们得救以后要靠着神行出我们信心的实际来。所以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就要活出我们这个救恩。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保罗希望腓立比的信徒以什么样的态度来活出这个救恩。保罗首先表扬了腓立比教会的顺服，因为前面五到十一节讲了基督的顺服，所以这里很自然就引到腓立比教会的顺服。很显然，保罗在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呢，信徒们都非常顺服神，也顺服使徒保罗的教导。现在呢，保罗在罗马，他在监狱里，不在他们那里，但是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呢，是继续的持守神的教导，坚守神的道，以耶稣为主为王，这也是他们受逼迫的原因。而且他们还是非常的关心保罗，特地派了以巴弗提带着奉献来给保罗，看望保罗。所以保罗说，你们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即使现在我不在你们那里，你们更是顺服的。这个是不容易的，我们知道，因为人呢一般都是说在有监督的情况下行为比较规范。那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有警察在的时候大家都很好，没有人超速，警车一过去大家都开始加速了。在公司里上班也有可能是老板在的时候大家都很努力的工作，那老板一走大家都早早回家了，这都是这样的。但是腓立比教会呢，是保罗在的时候顺服，保罗不在的时候他们更是顺服。所以这就是效法基督的一个态度。保罗用了一个词来描述这个态度，他用的这个词呢就叫做恐惧战惊。那恐惧战惊究竟是个什么意思呢？恐惧指的是对神的敬畏，战惊呢是说对自己没有自信。恐惧战惊不是说因为我怀疑或者害怕，而是指我放下自己的自信，以一种积极敬畏的心和专一的心智来依靠神。我们要理解一个词的意思呢，一个方法就是注意这个作者在其他的经文里应用同一个词是怎么用的。那这个恐惧战惊，保罗在其他三封书信里都有用过。那我们来看一下，帮助我们了解这个词的意思啊。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二章三节，保罗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当时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是十分小心谨慎的，唯恐失职未能尽责。在哥林多后书七章十五节，保罗又说，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的恐惧战惊的接待，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了。所以呢，也是讲到当时这个教会是持十分尊重和谨慎的态度，唯恐自己受责备。以弗所书六章五节，保罗用类似的话来论到仆人对主人的态度，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 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所以这里恐惧战惊呢，也是唯恐未能尽责，忠心谨慎的意思。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他是说，因为他不能继续在腓立比信徒身边提醒监督他们，所以这里保罗劝勉信徒要恐惧战惊，需要他们有敬畏神的心，小心谨慎的侍奉生活，唯恐有失于神的托付，有负神的大恩。有一位弟兄也分享，我觉得说得很好，他说恐惧战惊呢，不单是害怕神的惩罚，更多的是害怕让神伤心。所以我们信徒应该存这样的心，来活出神的救恩来。大卫就是一个恐惧战惊侍奉神的一个例子。大家知道有一段时间大卫是受到扫罗的追杀，但是大卫是有两次机会是可以杀扫罗的，但是他都没有。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敬畏神，因为敬畏神，他就敬畏神的受膏者。虽然没有人监督他，甚至有两次机会要杀扫罗的时候，他的手下对大卫说，是神把扫罗交在你的手里，所以你可以杀他。但是大卫说什么呢？大卫说，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后来扫罗战死了，一个人跑到了大卫这里来邀功，说是我杀了扫罗。结果大卫对他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后来就把那个人推出去斩了。恐惧战惊这个真理对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应用呢？现在好像耶稣不坐在我们当中，我们当中也没有使徒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就是可以很随意呢？或者我们在家里可以更加随意呢？有空就来一次教会，没空也就算了。来教会呢也不一定能准时，坐在大堂里呢有时还在拼命的看手机。在家里有时间读一读圣经，没时间呢也就算了。那想起来呢就跟朋友传点福音，那不传呢也罢，也很少想到去关心其他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只要等到耶稣再来之前再努力敬虔一下，我们这样就可以了呢？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跟我们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就是一个仆人，管理一切所有的。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其他的仆人和使女，而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要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因为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所以耶稣不在我们这里，我们更是要忠心的顺服，按照他的旨意行。而且我们知道神其实是无所不在的，也是无所不知的，我们不要有投机心理。我每次准备讲到也真的是恐惧战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传神的话，唯恐传的不对，让弟兄姐妹呢听得糊涂，不得造就，更怕是加进了自己的意思，误导大家，混淆了神的话语，不好在神面前交代。而且在雅各书三章一节说，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约伯记三十八章二节，神责备约伯和他的朋友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因为言语多了难免就会有过失，所以我准备的时候就不停的祷告，要认真查考经文的意思，要看多本的解经书，这样全面了解各种解释的方法，有些关键字要查考原文，底稿一字一句的写出来，要注意底稿的字句，尽量避免不清楚不准确的词，还要练习讲道，在家里三到五次，这样保证讲得清楚，时间也控制得好，不敢临时发挥，以免讲错话。即使这样还是会有犯错的地方，比如今天的讲道一定会有，所以万请大家体谅，也求神赦免我的过错。我分享这些其实不是想跟大家吹嘘我自己怎么样仔细的准备，而只是告诉大家， 我自己因为恐惧战惊而得到的一点体会。弟兄姐妹们，你有恐惧战惊的心吗？你唯恐自己会受耶稣的责备吗？我们可能更加怕被公司老板责备，而不是被神责备。被老板责备一下，我们回家可能会郁闷好一阵，被神责备我们可能都感觉不到，自在得很。我们有恐惧战惊的心去活出这个救恩来吗？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我们也要每天有属灵的操练，要读经祷告，关怀弟兄姐妹，要去传福音等等，不然其他人都看不出我们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回家可以问问你的先生或者太太，问他们你在信主前后有什么变化，问他们你去年和今年有什么变化。如果没有变化呢，那我们就要开始有恐惧战惊的心，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能做到这样是不容易的，大家都知道，但是感谢神，他会帮助我们。保罗就鼓励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在十三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神会帮我们立志，就像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小心谨慎地活出这个救恩呢，不是因为害怕不情愿的行为，而是心思意念的变化。比如教会鼓励大家每天要读经，这个靠自觉是做不到的，因为撒旦呢总是会把这样那样的事情交给我们，要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要占用我们的时间。而且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性和肉体的软弱呢，我们很可能就变成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是如果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呢，我们立志要这样做，才能坚持每天读经。神也是让人行事的神，在圣经里有很多的例子，比如在这个使徒行传里，神就让大马士革的一个门徒亚拿尼亚去找扫罗为他施洗，神也让安提阿的教会派遣巴拿巴和扫罗出去宣教，神也让保罗不要去北面，要去马其顿去传道，神也让哥林牛去找彼得，也让彼得呢要去哥林牛家里，这样可以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我们看到神是让人行事的，所以神可以帮我们立志，也可以帮我们行事。既然这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企图靠自己做成得救的功夫，还是靠神在我们心里运行呢？有一位弟兄跟我分享他戒烟失败的经历，他说为了戒烟，他就常去锻炼，调整饮食，休息等等，那确实是戒了一阵，但后来有一次呢，因为压力很大又重新抽上了。所以他回头看的时候呢，发现原来他是靠自己的努力在戒烟，没有什么好的效果，那所以他现在呢决定要依靠神。神帮我们立志行事呢是有一个目的的，保罗这里说是要成就他的美意。那这个什么是神的美意呢？英文叫做 good pleasure 或者 good purpose， 意思就是说神是有一个心意的给我们，而且这个心意是好的，是美的。神的美意呢，就是要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而且要把我们所得到的这丰盛的救恩呢可以活出来。在以弗所书的一章三到十一节就讲了这些。那比如说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说，他说他就是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是腓立比书一章五节说的。这个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这个词和美意是同一个词，就是 good pleasure 啊。在第九节保罗又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所以神有这个美意。在第十一节保罗又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真是有这个旨意，这个旨意是非常美好的，想让我们得到这一切的丰富。 所以神有这个心意，他也喜悦这个心意。你因为神这个心意得到什么鼓励吗？我自己得到的鼓励就是，神既然这么开心的要帮助我们做成得救的功夫，那我一定可以做成，我需要做的就是要顺服他的心意就行了。好，所以如果我们把前面刚才讲的恐惧战惊与这里神的美意连在一起呢，我们就有一个完整的怎么样可以活出救恩的一个态度，就是要恐惧战惊，顺服神在我们心里运行的美意。我们刚才讲了要活出救恩，见证基督，就要有恐惧战惊的态度。那具体应该怎么样操练呢？保罗在十四节接着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保罗这里特别提到了一个操练，就是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为什么呢？这和腓立比教会当时的情况有关。当时教会呢，一方面是受到外面的逼迫，另外一方面呢，里面呢是有纷争。保罗在第四章的二节有说到，我劝友阿爹和寻都基都要在主里同心，说明当时这两个人在教会里的纷争呢，是已经造成很大程度的危害，以致保罗都听说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要特别提到，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另外一个原因呢，你根据上下文来看，从二章的头十一节保罗特别讲到这个同心合一，那十二节用这样看来，把下面这十二到十八节跟上面连在一起，所以保罗这里也是希望全教会要同心合意，避免分裂和纷争。保罗自己其实也经历过这样的争论纷争。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记载的，他第二次要出去宣教的时候，跟他非常好的同工巴拿巴就产生了争论。第一次是他们俩一起去的，第二次要出去的时候就有争论，就要争论要不要带着马可一起去。因为这两个人的纷争呢，以致他们两个要分手，各走各的路。我想可能保罗因为亲身也经历过这样的争论和分裂，所以他也明白这些的危害，所以在这里也特别的劝勉腓立比的教会，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发怨言起争论呢，其实都是对神不服，对人不平。一方面呢不顺服神的安排，另一方面呢也不接受人的对待。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节也说，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保罗指的被发怨言被灭的呢，是讲到民数记十四章记载的一个故事。当时以色列人派人去侦察迦南地，发现迦南地确实很美，但是迦南地有高大的亚纳族人，他们觉得他们不能胜过，所以不敢进去。所以神就所以他们回来就向摩西发怨言，向神发怨言。结果神就对他们说，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报那地的恶性，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那些报恶性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所以我们看到神是不喜悦人发怨言的，人发怨言是对现状不满，对弟兄姐妹不满，也是对神不满。这表示他还没有学会基督的谦卑顺服，没有做成得救的功夫。如果我们恐惧战惊，我们就不会发怨言。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常常受到人不合理的待遇，但是他却甘心忍受。在福音书里记载到，当时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问耶稣说，他们做见证告你们这么多事，你都没有听见吗？耶稣还是不回答，连一句都没有，以致比拉多都非常的稀奇。所以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人，也应该接受别人不合理的待遇而不发怨言。保罗也不要腓立比的教会起争论。争论这个字呢，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二十节又用到，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这个虚妄的意念这个字和争论是同一个字啊。 圣经里有几处提到信徒之间的争论，比如说路加福音22章讲到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争论什么呢？要争论他们之间哪一个可算为大，所以他们是为了自己的这个骄傲。提摩太后书2章也讲到，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提多书3章9节又说，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所以争论呢，常常是为了自己的骄傲，显示自己的知识和自己理念的正确，但是在神眼里呢，经常是没有价值的，也是没有益处的。有人会问，如果我们听到违反教义的言论也不能说吗？要说。其实保罗呢也为这个大大的争辩。有一次一批犹太信徒去安提阿教会，对大家说，你们一定要受割礼才能得救。保罗就与他们大大的争辩。那所以可能大家的问题就是说，究竟是能争还是不能争呢？那在教会历史上呢，有一句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好，他是说呢，在关键的事上呢要同心，关键的事呢，这个就是基本的教义等等，这个我们一定要把它讨论清楚。在不关键的事上呢，要放宽心，大家要互相包容，在一切的事情上呢，要有爱心。那什么是关键的事情呢？就比如基本的教义，就像保罗争辩的因信称义这种基本的教义，我们经常念的使徒信经，那是我们基本的教义。如果在这上面呢有问题呢，我们一定要把它讨论清楚。违反基本教义的言论呢，在教会里是很少出现的。如果你真的觉得有发生呢，请你来找长老牧师，我们会一起祷告，寻求圣灵带领来解决这种问题。但是我们常常的问题是说，我们觉得什么事情好像都是关键的事，其实回头看的时候呢，并不一定是这样。保罗这里讲的发怨言起争论呢，是一个心理的动机和态度的问题，是与恐惧战惊这个态度完全相反的。比如保罗劝友阿爹和寻都基要的主理同心，保罗根本没有说他们两个人谁对谁错，甚至没有提他们究竟争论的是个什么事情。大家知道，以保罗的性情，如果是一个基本教义的话，他一定会指出来的。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看到他指出哥林多教会10多个问题，所以保罗没有提他们根本在争论什么，所以他们争论的事情在保罗看来一定是不重要的。保罗重视的是他们的争吵导致了教会的不和谐，说明他们没有同心，没有恐惧战惊，没有以基督的心为心，没有效法基督的虚己、谦卑和顺服。所以保罗嘱咐腓立比教会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假如我们能够听到自己每天的谈话录音的话，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十分惊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是如此的爱抱怨和发牢骚。比如孩子每天可能因为有很多的功课要做而不能玩游戏，他就会很不满。妈妈每天在家里呢，可能会因为在家里要花很多的时间给全家准备饭食或者整理东西而抱怨。爸爸下班回到家里呢，可能常常是语带不满来评论他的上司和工作。我们周五来团契呢，可能因为对经文不同的理解而争执。主日来敬拜呢，会抱怨讲道不好，主日学内容不丰富，午餐不好吃。抱怨和纷争呢，让我们常常把精力消耗在我们相互的摩擦之中，而阻挡我们福音的施工，让我们不能同心合意来履行我们的大使命，不能做好的见证。相反，保罗说，如果我们不发怨言起争论呢，我们就有很有力的见证。我们能有什么样好的见证呢？保罗说，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显在的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所以保罗讲了三方面的见证，我们可以做到，如果我们不发言人起争论的话。第一方面，他说我们可以变成无可指责，诚实无伪。这里讲的不是说我们是绝对无罪的完全，而是指我们全心全意单纯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无可指责呢，着重的是外面的行为，不给人有毁谤的把柄。诚实无伪呢，着重的是里面的内心是纯洁没有杂质的，纯真无邪的。第二方面的好的见证我们可以做的呢，就是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弯曲呢，就是形容这个世界诡诈，使人难以辨别曲和直。背谬呢，是形容这个世界谬解真理，让人难辨是非。举一个例子，在神造人的时候，在创世纪里清楚记着说，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现在美国社会怎么说呢？说人呢，不仅有男性有女性，还有中性，还有多性别的人，还有无性别的人。而且呢，每个人的性别呢，是自己个人表达的自由。意思就是说，我觉得自己是什么性别就是什么性别，其他人无权干涉。我听到一个家长跟我说啊，他儿子在上四年级，有一次班上老师问每个同学说，我们应该叫你是 he 还是 she。 有一个同学说呢，我是中性，我要大家叫我 z。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非常的弯曲背谬的一个世代。那无瑕疵呢，与弯曲背谬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对比。就像旧约献祭的时候，我们所有献祭的祭物呢，都是无残疾无瑕疵圣洁的。保罗这里其实也影射了生命记的32章4节，说到他是磐石，就是神，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这乖僻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邪僻，有着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所以那里讲到神是诚实无伪公义正直的，但是这个世代是弯曲背谬的，所以他们与神的性情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们肯定不是神的儿女。但是如果我们停止发怨言，停止纷争，变得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就显出我们分享了神的性情，我们就是神的儿女。第三方面的好的见证我们可以做的，保罗说，你们显在的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明光照耀另外一种翻译呢，就是像黑夜里闪烁的星星一样， Shine like a star in the sky。 我们知道星星是在越黑的夜晚越亮，有专门喜欢看星星的人还会专门到旷野或者山上去，因为那边比较黑，可以看得清楚。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弯曲背谬的世代呢，也是要无可指责，诚实无伪，要显出我们基督徒的不同来，要像星星在黑夜一样明亮闪烁。我也记得林长老跟我们分享过这句话，就是他女儿生前的座右铭。我们基督徒像星星闪烁明亮，能显出什么来呢？我们就可以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就是可以把福音彰显出来，让其他人可以看明白。这里其实保罗也是引用了但以理书的12章3节，说到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不仅是与世人有鲜明的对比，而且是要影响他们，不仅是防守性的持守真道，而且是要见证基督，把这个福音传出去，让其他人也得到这个生命的道。我听到很多人信主的经历，是因为他们就是看到其他基督徒的不一样。有一位弟兄跟我分享他信主的经历，他以前呢在北京是做金融工作的，他就看见一个同事，他发现这个同事呢非常的正直，不弄歪门邪道，行贿受贿赚黑钱等等，而且心态平和，不发怨言起争论，在他那一行呢是非常不一般的。 所以他就去问那个人，哎，那个同事为什么他可以做到这样？那个同事告诉他说他是基督徒，所以呢，他就跟着那个人去了教会，信了主，后来上了神学院，全职的侍奉神。保罗这里讲了不发怨言，起争论，可以有美好的见证，而且保罗也是勉励腓立比的教会，不要让他失望，使他在基督的日子，就是主再来的时候，他可以把腓立比教会当做他的骄傲。弟兄姐妹们，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发怨言，起争论，为基督做美好的见证呢？其实我们做得很不够。我听到有些朋友跟我分享到他发现在教会里呢很多人就是喜欢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不和新来的朋友打招呼，虽然明白神的话语，但是呢常常不能把耶稣基督的爱活出来，还经常看到呢有弟兄姐妹太太先生之间会发怨言。所以呢我感到也是很痛心，因为神把我们放在这里，要叫我们做很忠心的见证，带领其他人来信主，但是我们并不能好好的这样做，也没有做到。我想如果保罗在我们这里，他会失望吗？他会觉得他空跑徒劳了吗？如果耶稣基督在我们这里，基督会觉得他徒劳了吗？我们不要让我们的神失望，好吗？刚才我们讲了见证基督要有恐惧战惊的态度，还要操练不发怨言，起争论，听起来都是很沉重很愁苦的事情，其实不是如此。保罗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这里保罗用了一幅献祭的图画来描述他和腓立比教会的关系，是腓立比教会以他们的信心在献祭，保罗呢他自己也要被献上当作奠祭。我下面等会会讲奠祭是什么，但是先解释一下什么叫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英文就是也说叫 sacrifice and service coming from your faith， 就是说腓立比教会是凭着他们的信心献的祭物和供奉，这样的献祭呢是蒙神喜悦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就讲到，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奉献的动机是出于神的信心的时候呢，而不是自己的一时冲动，这样的献祭是被神看为美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又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以撒是亚伯拉罕唯一的独子。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以信心献祭的时候呢，会把我们最宝贵的献上。主耶稣基督也是最好的例子，他有信心相信神的计划是最完美的，他就把自己献上了，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父神托付给他的救赎的计划。保罗在这里说腓立比教会是以他们的信心在献祭，他是认为腓立比教会是有信心坚守主道见证基督的。腓立比教会对保罗的支持就显明了他们的信心，他们特地派以巴弗提带着奉献去罗马看望保罗。大家想一想，他们对保罗的支持很可能被罗马政府看作是什么，是保罗的同党，有可能会被一起被逼迫的。而且保罗已经被抓了，如果腓立比教会他们继续传福音也会被抓，但是他们凭着信心继续同心为福音努力。结果如果他们能在弯曲背面的世代好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显明出来，那更是信心的结果。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在逼迫面前如果敢继续发光做见证，所以保罗说他们是以信心为祭的。保罗是非常赞赏他们的信心，也说明他们以信心的这个行为是神所喜悦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愿意凭信心在压力面前继续见证基督吗？ 我们有信心我们的见证可以做神喜悦的祭吗？保罗这里又提到他自己如果被浇奠在其上，他也是喜乐。这里讲到浇奠，浇奠呢其实是一种犹太人的祭，叫奠祭。这个奠祭呢在民数记的十五章有记载到，比如说民数记十五章五节说，无论是燔祭或平安祭，你要为每只绵羊羔一同预备奠祭的酒一馨四分之一。然后下面又讲了很多关于奠祭的一些规矩。但我们这里看到的一点就是说，奠祭是不能单独献的一种祭，它要和燔祭或者平安祭一起献才行。所以保罗在这里用这个奠祭的比喻呢，是指的说他自己的坐监牢受苦和腓立比教会要活出救恩啊，受到逼迫呢，是一同献在神的面前。他和腓立比教会呢是在福音的事工上是一同受苦。另外呢，民数记的十五章一节，当时神向摩西在颁布这个奠祭的规矩，他说你们要到了我所赐给你们所居住的地以后呢，你才能献这个奠祭。这个很有意思，为什么奠祭只能在应许之地才能献呢？民数记的十五章前面有个背景，就是十三章十四章我刚才提到了，其实就是有以色列人侦察了迦南地，发现很好，但是那个地有巨人，他们不敢进去，所以神就让他们在旷野四十年，等那一代人都死了以后，新一代的人才能进迦南得安息。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十五章神给他们颁布了奠祭这个规定。神其实他的心意是要用奠祭预表在劳苦后庆祝胜利和安息。奠祭用的也是酒，酒也是一种东西，需要时间等候以后才能酿成的。保罗所以在这里用奠祭呢，也是预表他和腓立比教会在福音的事工上是一同受苦的，但是他们在主里也会一同庆祝神最后给他们的胜利和给他们的安息。另外呢，这个浇奠的意思呢也有流血牺牲的意思。提摩太后书四章六节保罗也同样说到，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所以保罗也是指他自己愿意为福音流血牺牲。那既然这样，保罗为什么说即使他牺牲了他也喜乐呢？是腓立比教会和保罗的关系让他们喜乐，他们在福音的事工上是同心合意，互相的鼓励支持。保罗盼望他们能够忠心谨慎地活出救恩，经得住逼迫，不发怨言起争论，继续向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样他们一起在福音的事工上可以坚持到底。即使他牺牲了，他也会因为有腓立比教会与他一起坚定主道而喜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喜乐是与环境没有关系的。虽然保罗当时是在监狱里，腓立比教会也在经历逼迫，但是保罗还是喜乐。所以我们知道喜乐呢是与我们和基督的关系有关，与我们在基督里互相的关系有关。保罗以及腓立比教会呢，他们都是坚定在基督里，而且他们都是为福音同心，凭信心一起受苦，一起为祭献上，见证基督。所以他们有不寻常的亲密的关系，这样一种在同一个战壕里熬炼出来的这种真切的关系，确实是可以让他们喜乐的。我没有保罗的这样的生命，但是我在关怀弟兄姐妹的时候呢，稍稍有些体会。当弟兄姐妹经历困难的时候，我愿意陪伴他们，分担他们的痛苦，为他们祷告，然后看到神的工作带领弟兄姐妹经历这些困难，生命得到造就，我心里确实是喜乐。为什么呢？一方面我看到神的信实，我知道我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是全能的神，是听祷告的神，而且我已经在他的恩典里了，所以我喜乐。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我和那些弟兄姐妹一起经历了这些困难，我们之间的关系呢更加的紧密，我为在生命里又多了几位真诚的弟兄姐妹而喜乐。我知道他们也会同样的为我祷告的。感谢神，昨天呢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来参加教会的大扫除，大家同心合意一起侍奉神，虽然流汗劳累，但是大家都是非常喜乐的。 所以这份喜乐是跟股票涨了多少，自己被升了一级是完全不一样的。保罗在十八节他又说，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保罗好像很啰嗦的又重复了一遍他讲的话，其实保罗不是啰嗦，他这里是提出了这段经文的第三个嘱咐，他就嘱咐腓立比人要学他的榜样，通过见证基督，坚定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建立与其他弟兄姐妹亲密的关系，从而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充满喜乐，可以和保罗一起分享。我们知道圣灵的果子就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有提到，说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同心合意见证基督，即使受苦，我们也可以结出喜乐的果子来。你有与其他弟兄姐妹一起经历困难而得来的这个果子吗？好，我们现在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讲的是如何见证基督，是通过三个保罗的嘱咐来讲的。第一个就是要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这里是讲了见证的态度，就是要小心谨慎，忠心的活出救恩来。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这是讲我们见证的一个操练，我们要同心合意为基督做好的见证，把福音传扬出去。第三个嘱咐呢，就是我们要喜乐，我们要一同喜乐，这讲的见证可以结出的果子。当我们与弟兄姐妹一起经历苦难见证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结出喜乐的果子来。在结束的时候呢，我讲一个小故事。有一个男孩，他是学校足球队的队员，他平时呢很努力的去跑步，去锻炼，去练球。有一天呢，学校有比赛，他爸爸就跟着他一起去看比赛。结果他爸爸发现呢，整场比赛呢，这个孩子都是坐在这个冷板凳上，一直没有机会上场。有一名队员受伤了，他也没有被替补上。在比赛结束回家的路上，他爸爸就问这个孩子说，你有没有难过啊？孩子就很不解的看着爸爸说，我为什么要难过呢？爸爸说，你一直都没有上场啊。孩子说，我上场了。他说，队员受伤的时候我去把他扶回来，大家暂停休息的时候我帮着大家递水送饮料，球出界的时候我积极的去捡，我帮着教练在传授他的指令，我和队友一起鼓励加油，在我们最后进球的时候我和大家一起庆贺欢喜，我整场都在场上啊。他的爸爸听了以后很欣慰地说，是你真的是忙了一晚上。弟兄姐妹们，这个孩子在整场比赛里面都是忠心谨慎的在做一名队员的义务，在各个方面帮助他的球队，他没有因为没有正式的上场而发怨言起争论，他是与所有的队员同心合意一起努力，最后也一起分享比赛胜利的喜乐。我们在基督里同作弟兄姐妹的，不是更应当如此吗？盼望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基督的日子。